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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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在过去两天的查考当中呢，文慧就和大伙儿呢一起研读了启示录十二章一节啊到十三章十八节的经文内容。那这个段落的主题呢是龙与神子民的冲突。龙呢就是魔鬼，又叫撒旦。启示录十二章到十四章呢是这卷书的一个核心部分啊。使徒约翰谈到一个更大的征战。从启示录十二章开始，约翰呢就说他看见一个大异象。圣经新译本呢是这样翻译的，奇伟的景象。而第十二到十三章的经文内容就让我们看到龙好像渐渐得胜了，快要统治这个世界了。所描绘的是一幅黑暗的图画。但弟兄姊妹，到了第十四章，我们才看见征战的真正结果。最后羔羊要得胜，要在天上的荣耀当中与属他的人相聚，并要在地上施行审判。这个结局带给约翰还有众教会极大的安慰以及鼓励。等到这些事情过去了，才有启示录第十五章的另一个景象，或者说是另一个意象的出现，就是神要向世界施行的七晚的灾害。那么在继续研读十二到十四章的内容之前呢，文慧再重复一次呢这个插段的分段啊，弟兄姊妹记好。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十八节是第一段，主题是龙与神子民的冲突。十四章一到五节是第二段，主题是十四万四千人之歌。那么十四章六到十三节呢是第三段，主题是三个天使的信息。而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呢是第四段，主题呢是地上的庄稼。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十四万四千人之歌。这个意象的意义在于鼓励那些活在敌基督统治期间的基督徒。这里的十四万四千人和启示录第七章的十四万四千人呢是同一群人，都是属基督的人，有神和基督的名字呢在他们的额上。那凡是属主的人都要得到神的保守，一个呢也不会遗漏的。他们与那些受受印记的人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徒约翰用我又观看这个词呢作为开始。这句话在原文当中呢是有特别用法的，无论英文或者是中文都很难表达出来啊。原文是表示了极大的惊奇和震撼。当约翰看见兽在统治世界，他落在失望之中的时候，他忽然就看见了属主的人和羔羊一同在锡安山上。哇，约翰有说不出来的惊喜啊。锡安山呢是神悦纳的地方，耶稣站在锡安山表示呢他已经回来了，这是地上发生的事情。启示录十四章二到三节则描写了天上发生的事情。约翰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 那这是天上敬拜的情景。从启示录14:1-3的经文里呢，我们就看到一幅天地融合的图画。约翰看见耶稣基督站在锡安山，与他同在的有144,000人呐。与此同时，约翰又听见了天上有赞美的声音。这些赞美声音呐，原来是四活物和24位长老所唱的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够学这一首歌了。这是指出，只有被羔羊用血救赎回来的人才能够唱这首歌。好，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启示录14:4-5啊的经文内容。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两节经文就指出了从人间买来的144,000人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那为什么要强调童身呢？因为当时的异端在敬拜偶像的过程当中，经常包括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呢，信徒必须纯洁，保守自己的忠贞。而另外一方面，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民需要作战的时候，他们绝对是不准亲近女性的。现在神的子民和撒旦作战，更需要保守自己的圣洁。启示录14:4提到跟随这个词，更是指呢要专心的跟随，完全的顺服。这是144,000人的第一个特征。那么第二个特征呢，是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要用出熟的果子献祭，那么在新约，出熟的果子呢，多用来做象征的意思。基督是属主的人复活的出熟果子，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也是万物中出熟的果子，要和神在锡安山的福气当中一同享受他的同在。好，这是第二个特征。那么144,000人的第三个特征呢，是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的瑕疵这个词呢，主要是指道德和灵性上的瑕疵。这144,000人既是纯洁的，也是真诚的、真实的，这是跟随主到底的人呢必须要有的特征。只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才能够在压力之下，在逼迫之下，甚至是在灾难之中，不向恶势力低头妥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场的战争当中，信徒必须要坚持不败受，不在信仰上做任何的妥协，一直忍耐到底，至终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并且得享永远的福分。弟兄姊妹，现在文慧跟您一起查考启示录。刚才呢，我们就看完了启示录14:1-5144,000人之歌。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启示录14:6-13，这个主题呢是三位天使的信息。天使所宣告的神的福音和神的审判呢是不同的。14:6-7是第一位天使宣告神要审判， 14章第8节是第二位天使宣告神审判巴比伦，14章9到11节是第三位天使宣告神审判拜受的人，而14章12到13节呢，则是鼓励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坚持到底。好，我们已经明白整个分段了。那从第12章开始啊，神就已经呢把他对世人的整个计划再次的讲明，而到了第14章一开始就记载了锡安山的羔羊和圣徒同在的美景，是敬拜神的人的结局。那么那些敬拜兽的人又会如何呢？答案就在启示录14章6节到13节，分别由三位天使宣告出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启示录14章6到7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位天使所传的是永远的福音。新约圣经提到福音这个词呢，一般都是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但是启示录十四章这儿所说的永远的福音呢，却是有所不同的。这是特别说明传给所有住在地上的人的，这是神早已经定好的旨意，到末日仍然要执行出来的。那么至于永远的福音的内容呢，则在14章第7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是第一位天使向普世的人所发出的呼召，是人基本的责任，那就是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呢，保罗也就是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一章呢讲到了人犯罪之后的表现。他说呢，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他的创造已经显明出来了，但世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承认他，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神的愤怒就向人显明出来，世人落在神严厉的审判之下。现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到了，启示录已经显明神曾经多次的呼召人，给人悔改的机会，直到他施行审判的日子。这就是永远的福音。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使人借着耶稣基督得救，那么至于不信耶稣基督的则被定罪。就正如约翰福音3章18节所说的，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由此可知呢，蒙恩和定罪呢是平行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好，这是第一位天使宣告的信息，而第二位天使宣告的是神审判巴比伦的信息。启示录14章第8节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这个宣告为下文，也就是启示录第18章呢，谈论巴比伦的沦亡呢，埋下了伏笔。这位天使形容巴比伦的是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那这是象征性的写法，是指呢列国都被巴比伦淫乱情欲的酒迷惑了。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这句话的用法呢和启示录18章第2节是一模一样的。那14章第8节是预告， 到了十八章第二节呢，就是事情发生的情况了。巴比伦大臣这个词呢，应该是出自于旧约但以理书四章三十节。这句话呢，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呢，在最得意、最自大的时候呢，所夸口的话。尼布贾尼撒王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在但以理先知的时代，巴比伦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骄傲、最迷信、最奢华、最压迫神百姓的势力。而在约翰的时代，在属神的人眼中，罗马呢，可以说是有同样的性质。所以约翰呢，就很世切的用巴比伦来代表罗马。那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曾经用同样的名字来称呼罗马。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启示录十四章一节开始查考。十四章一到五节的主题是十四万四千人之歌，六节到十三节呢，是三位天使的信息。第一位天使宣告神要审判，第二位天使宣告神审判巴比伦，那么第三位天使就宣告神审判拜受的人。好了，刚才呢，文慧讲完了头两位天使的信息，至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呢，就留待明天我们才来详细查考。那这些信息都是鼓励我们每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要坚持到底，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也要为主做见证，盼望这也成为我们学习的目标。